新疫情爆发，中国网民话到处都出现呢一种情况。习近平祸不单行，政治危机逼近。石破茂秘鲁会见习近平，日美关系面临考验。川普当选后首次会晤外国领袖。中国经济萎缩，横店影视城亦都减薪。加拿大情报局称，大部分嘅中文媒体被中国统战。拜登赶进度，确立晶片法最重要里程碑。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1月16号，星期六，欢迎收睇两岸要闻，我系丽珊，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陷入重重危机，除经济衰退，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外，最近传出疑似再有疫情爆发嘅消息。一位北京嘅网民披露令人心惊肉跳嘅消息话，从今年开始，认识嘅年轻人中，几乎每个月都有人突发心肌梗塞或者脑中风，有好几个人去世。例如，琴日聚餐嘅时候听讲，一个老板先至42岁就突然去世，开咗120间连锁店，身家数亿，一下子人就冇咗。前一日一个朋友嘅领导仲开紧会就突然冧咗，先至46岁，而家正喺度抢救紧。呢位博主九月连续跑去医院探望佢嘅 partner， 都系30-40岁嘅年轻人，几乎都系心肌梗塞加糖尿病或者脑中风加糖尿病。其中一位30几岁嘅女士突然去世。呢位博主认为，有病毒直接攻击胰腺，系乜嘢病毒呢？我哋唔敢讲。制造病毒嘅主人用咗好多钱，买通咗基本全中国所有媒体同埋网络平台。呢个博主话，而家呢一种情景闻所未闻，就好似成千年前嘅瘟疫，到处都会出现呢一种情况。在社交媒体搜索可以找到不少这一类的消息，有人怀疑是新病毒，亦都有人说是新冠导致的。陕西一位中医博主10月中透露，最近有好几位40-50岁的大专院校老师因为心肌梗塞英年早逝。这位博主认为，这个就是因为新冠流感化反复传播，感染了之后会出现交谈。交谈不能够被完全排出体外，就会随着多次感染逐渐累加，增加心肺的负担。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胸闷气促，直到堵塞后就容易突发心肺衰竭或者急性的心肌梗塞。上海第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钱春花在自己的抖音账户上透露，越来越多爆发式的糖尿病，这个是新冠的后遗症。病人一上来就是酮症酸中毒，根本就没有病情发展和控制的阶段。原中国媒体人赵兰健说，自己的朋友中央财经大学韩教授经常在央视谈论经济问题，今年1月30日在出差的路上心肌梗塞离世。珠海案和曼妙华被捕是中国近期的两大热点。习近平从11月13日到21日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并访问秘鲁。这个关头传出中共政治思想工作部主任苗华被调查的消息，有分析说中共可能会出现政变。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11月15日在社交媒体透露独家信息说，苗华已经被双规。赵兰健梳理了这一轮军中巨变的脉络，说苗华在军中安插了亲信，他从前31军带出来3人，包括军改办主任秦生常、海军政委袁华志和陆军政委秦树桐，都在10月被调查。中共陆海空火政委全部落马。北京的红二代开始秘密讨论清理他们的幕后大佬，也即是政治思想工作部主任苗华。习近平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就成为了最好的机会。接下来习近平出国这9日，朝廷可能会爆发内乱。赵兰健说，中国社会上动荡的因素正在增加，独裁体制没办法应付内部的复杂局势。红二代圈子里头的部分人认为，习近平最近苍老憔悴的样子，就能够体现出 政权的不稳定性。苗华落马更令很多人认为习近平对军队的把控出现了重大危机。红二代在社交平台上用暗意预言了这九日可能会出大事。视频人大宇分析说，军队被清洗的时刻，习近平本来应该是中国坐镇。过去中共就出现过领导人外访期间被夺去了权力的事。某个或者某几个事群人物在习近平离开的这段时间等于是调虎离山。他们在北京会继续清算习近平的人马。其实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事件是有先例的。华国锋在执政后期他的实权已经被邓小平拿了去。他还出国访问去了伊朗等国但是回到来没多久就正式落台了。毛泽东开了7000人大会为大跃进等错误做了公开检讨这个中共媒体没有公开讲内部知道。那个检讨之后他的实权好多被刘少奇和邓小平拿了去。毛泽东是保留了对他的宣传对他个人崇拜的宣传。习近平现在虽然所有的报刊还在宣传他他好像还是一尊但从很多实质的迹象上面可以看到习近平是已经没了发言权了。除了苗华之外珠海事件亦都是热点甚至要令到习近平罕见地出来下指示对习近平来说是祸不单行。独立时评人蔡慎坤11月15号对台湾中央广播电台分析说一部车导致上百人的伤亡这个是中国历史上未有过的令中共震惊中共每逢危机就引导百姓受外转移视线但珠海事件是仇内性质完全不同这件事令到中国知道就算没有刀枪开车亦都能够做大事如果有这样一部车揸入去天安门广场或者直接冲撞中南海对中共来讲就是不可想象的。美日中关系可能出现变化日本首相石破茂执政地位脆弱如何同川普取得互信面临考验。此外石破茂同中共党魁习近平预计11月15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首次会晤。据美国之音报道消息人士说石破茂会表达对于中共军事活动的非常关注尤其是中共军机8月的时候侵犯日本领空一事石破茂还打算要求中国恢复入口日本海鲜扩大入口日本的牛肉和大米。日本东京大学院法学政治研究科副教授李浩认为中共现在还是在看石破政权能够维持多久。这个是中共最关心的事因此在中日需要解决的各种议题上北京还未有下定决心。日本外资大学现代中国研究学部教授加治宏基推断恢复入口日本水产是这次中日峰会最简单的问题。石破茂政府对内需要应对物价上升等难题对外要应付川普政府被东亚地缘政治造成的影响。川普内阁清一色反共鹰派而石破茂又被认为立场比较亲近北京。未来美日关系走向备受关注石破茂是否能够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后扑美会晤川普被视为观察美日关系的指标。但日本的朝日新闻11月15日引述了多个消息人士透露这个相当困难因为川普正专注为新政府安排人事。川普11月14日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俱乐部和阿根廷总统米莱会面这个是川普当选后首次和外国领袖正式会晤。米莱在晚宴上发表演讲称川普是史上最伟大的政治人物他说川普的胜利象征着保守派力量的崛起亦为全球的自由和改革提供了动力。川普回应米莱说好荣幸能够接待阿根廷总统并称米莱为阿根廷做的工作是不可思议的。川普进一步表示米莱的改革口号令阿根廷再次伟大 令到佢都有同感系拥有咗共同价值嘅领袖。比莱期待阿根廷同美国建立更加紧密嘅经济同贸易关系。横店影视城近日传出临时演员每个小时嘅工资被减到13.5嘅消息，马上引发咗网民嘅热烈讨论。有业界人士表示，随住中国大环境唔景气，成个剧组都要减薪已经系无可避免。横店影视城一份演员工会通知最近传到网上，通知上讲，由于影视行业营运困难，剧组普遍压力大。横店影视城从11月15日开始下调临时演员嘅薪资，以前系每日8小时俾120元，加班每个小时15元，减到每日10小时俾135元，加班每个小时13.5。多位临时演员解释话，其实攞唔到13.5，工会仲要抽取10%。网民话，咁即系一边延长工作时间，一边减工资。唔系剥削系乜嘢？亦都有人话咁辛苦企咗1个钟，连一杯奶茶钱都冇。喺两岸三地影视圈工作多年嘅张先生同自由亚洲话，中国嘅市场一直都唔景气，影视产业嘅需求量同埋预算亦都喺度下跌，仲要搵一线明星，但系呢部剧卖出去嘅价钱又冇以前高，因为电视台都唔景气。所以剧组唯有降低其他成本，可能所有工作人员嘅费用都要降。曾经喺横店工作过嘅王女士表示，横店从小村庄发展成为中国最大嘅影视基地，但系底层临时演员嘅生活就并冇咩改善，仲系要住好简陋嘅大通铺。不过有啲人觉得三餐温饱，能够搵到钱就够啦，所以横店一直都冇发生过劳资纠纷。加拿大国会在第二期外国干预聆讯上公开了近2000多份的调查文件，其中一份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撰写的报告指出，大部分加拿大的中文媒体都受到中共影响，涉及跨国镇压，干预加拿大选举。安全情报局在报告中说，加拿大的中文媒体从传统纸媒、电台到网上的微信等新平台都帮助中共传播假信息，监控海外华人，并试图干预选举。11月15日，前星岛日报加拿大卑斯版总编辑何良茂对自由亚洲表示，近20年来，加拿大的中文媒体上批评中共的声音几乎消失，这样是很可怕的。在加拿大，我们法国不会比香港好几多。何良茂指出，中共刻意咁去编写海外嘅中文媒体，从最直接嘅成立外宣媒体，可能控制媒体老板，到影响媒体嘅高层。同时，加拿大中文媒体嘅新闻大多数嚟自香港。自从港版国安法实施以嚟，香港嘅新闻亦都系一面倒咁有利于中共。加拿大资深传媒人姚永安表示，中文媒体不断咁输出中共嘅观点，包括俄乌战争、南海冲突等，这样会歪曲华人的世界观和认知，从而支持亲中共的加拿大政客或者政党。赶在总统交接前，美国商务部11月15号宣布，已经确立给台积电在凤凰城建厂的66亿美元补贴。总统拜登强调，这一项外国直接投资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新工厂项目。这个66亿的补助是晶片法案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美国国会2022年通过的晶片与科学法提出拨款527亿美元振兴美国本土晶片制造业。根据这一部法案，美国政府提供融资支持台积电在凤凰城建立3座新工厂，目前第一座工厂预计2025年启用。台积电除了直接获得66亿补贴外，还将获得5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除了台积电外，美国商务部希望在明年1月20日政权交接前完成发放共360亿美元的补贴， 包括三星64亿美元、Intel 85亿美元、美光61亿美元等。川普对晶片法案持批评态度，认为可靠关税吸引投资者到美国，不需要直接撒币。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